圣经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早上我们读过这前两节，今天我们要读长一点。民数记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我来读。第二年，你已经知道第二年是什么，出埃及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这个字可以读道，也可以读读，对吧？这是大旗的意思，就是旌旗，军队的大旗的意思。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坦叶，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帐幕拆卸，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士丢尔的儿子以利，以利什么？树。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再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民数记十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来，哥辖人，他又起来读。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夫的儿子伊利沙玛。刚刚读了几个人的名字，你知道那是谁吗？格顺、米拉利、哥辖，听过吗？利未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利未支派是侍奉神的支派，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有三个宗族，他们的后代在会幕的服事里面各负担不同的责任，这个我们将会在下一篇信息会讲到吧，那是我们回到士林教会之后的事了。二十五节，民数记十章二十五节来读。在诸营幕后的是但营的道，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这两天我们已经讲到神的百姓他们在世界旷野中行路，他们带着会幕同行啊，是神放在他们中间一个 logo， 让他们想到神自己在他们的中间，代表神的同在，那里有约柜在那里，也有云火柱显在会幕的上面，让百姓都知道那是他们生活生命注视的中心。可是今天晚上我要提到会幕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这个会幕其实也代表了神百姓的本身，他们带着整个会幕在这样往前行，所有会幕相关的事情神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就是那个会幕，那个整个的会幕就是他们。会幕里头有约柜，就像我们有基督的内住一样，对吗？教会应该有主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能力在他们中间，那才是教会。所以约柜是他们的核心，同样的内住的基督也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核心。会幕上面有云火柱，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啊，教会应该是圣灵栖居之所，圣灵喜欢住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你也可以说教会是在圣灵的氛围围绕的氛围当中往前行，教会是在圣灵围绕的氛围当中行军的。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们提到摩西形容云火柱怎么带领他们，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停两天，有的时候停一个礼拜，有的时候停一个月，显然他们曾经在一个地方云火柱都没有收上去有一年之久。特别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有时候在同一个地方，神完全没有让他们动，很难了解对不对？他们在那里住帐篷，那个不是神要他们永居之所，前面有应许之地的盼望，神却没有急着带他们往前去。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年两个字一秒钟就读过去了，可是你要想一想，如果是你在那里一年之久都在那里会怎么样？那就是神的百姓，神怎么样带领他们。那个云火柱动不动，其实也跟约柜有关系，对吗？哦，都代表神的同在，这是神在旷野放的两个 logo， 让他们都能够，重复的、加成性的来了解、来跟随神。所以，让我们讲到约柜行走的时候带领他们，跟云火柱意思是一样的。约柜并不忙碌奔走，对不对？对吗？约柜带他们在旷野行军，可是约柜并不忙碌奔走，云火柱也没有整天移来移去的，并没有。有的时候神的百姓安营在一个地方许多的日子，我想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动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神的带领，对吧？有的人他们想得到神的带领，你就听他们做见证，就等一下神又对他们说话，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叫他们做什么事，等一下要怎么样，旁边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属灵人，整天都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啦，神才不是这样，又不是机器，又不是在那边转动的机器，一直整天转动的，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动的时候也是神的带领，想一想这件事，你一定会遇见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动的时候也是神的带领。与神同行并不是一直的注意着要怎么样行走，要怎么样行动，并不是的。我们讲与神同行，问题是有时候神停下来你就要跟着停下来。所以当我们想到在旷野有会幕在神的百姓中间，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想到这一件事，想到在旷野行军，我们不要只一直注意着要怎么样行走，怎么样往前行，你也要注意他们怎么样安营，因为他们安营的时间好像比行走的时间还多一点，对吗？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如果那个是在讲到我们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安营的时间长于他们行动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安营。安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事会决定你是怎么样的与神同行，决定你在行军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胜过仇敌，决定我们怎么样更好的侍奉神。我们知道是摩西带着百姓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旷野，神跟他们立约，我们称它为旧约，就是立律法之约。后来他们把会幕造好，在立位记里面他们学习怎么样敬拜，然后现在我们刚读的经文他们已经预备好要离开西乃旷野往应许之地行军。在离开之前他们还有一点预备的工作，我们这几次都在讲他们预备的工作。 一起头我们提到他们要先数点军队的人数，对吧？数点能够打仗的人数。你还记得吧？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神并不是叫他们数点所有百姓的人数，是数点军队的人数。所以也许神也不要我们太注意教会有多少人，应该多注意教会有多少人是认真的要跟世界分别出来，要跟罪恶分别出来，也要致死老我，那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们数点了军队的人数，可是这个完了以后，他们并不是立刻就要前行，还有一些事要做，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要学习如何安营。那我们知道与神同行，为神行军，常常最优先最首要的事并不是我们要去哪里或者要做什么，而是那是一条内在的道路。这是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的，是一条内在的道路。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这是圣经一直讲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一样读那些圣经，他们却想的都是一些很外在的事情，就是连征战穿上了全副军装，全部都是内在的事，对不对？信心、公义、真理，那些都是内在的事，没有一样是告诉你说怎么样为人做医治释放，怎么样为人带祷，没有一样告诉你这些的。它全部都是很内在的事，我们跟我们的心有关系。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心，那才是征战的秘诀，那是征战的兵器。所以神要先看我们内在生命的内涵品质是怎么样的，神想要看我们是不是跟他相配。早上我们讲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说我们如果要跟神同行，一定要跟他同心，听起来很有道理。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确定？在什么地方？那是我们背的经文之一，是怪不得你们都知道。阿摩四书三章第三节，记得了，蛮好背的嘛。三章三节，不要因为过去拿到的书奖品以后就忘记了。来，我们来读它一次。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给你讲两段，有人说的话，后面这个不是我说的。他说与人同行必须与他同心，与神同行也是。想想看，如果你渴望跟一位你所尊敬的、佩服、爱戴的人同行的话，而刚好你知道他不喜欢你的宠物，你就一定不会带着你的宠物去跟他同行，对吗？你有听清楚我说什么？我再讲一遍。他说，如果你要跟一个你所尊敬、所佩服、所爱戴的人同行，可是碰巧你知道他不喜欢你的宠物，无论你多喜欢你的宠物，他不喜欢，你想跟他同行，你会做什么事？一定不会把那个宠物带去，你一定不会带着他那些宠物来与他同行。同样的，如果我们知道神不喜悦某一件事，定他为罪，你也一定不会带着那些罪来与神同行。你们想过这个？我讲的不是作奸犯科那种罪而已。你知道你的宠物可以包括什么吗？我很确定有的人的宠物是他的脾气，你只要看他拥抱脾气从来不放手，就知道那是他的宠物，对吧？无论人家怎么说他，无论过去他的脾气造成多少家里面的不和谐，带来给丈夫或给妻子、给儿女带来很大的痛苦，他都知道，他还是要发脾气，是蛮宠物的哈，对吧？你有没有这种宠物？我们今天在座有没有谁你有这个宠物？就是你的脾气，一定要发，不发不行。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一定要放下来，你不能带着宠物与神同行，神并不喜悦。 有的人都从牧师批评论断，他无论什么他都能讲上一口，能够告诉人他对这个的看法，包括媒体上写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旁边的人任何事就到教会里面来，他也是这样。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说神给我的恩赐就是挑出毛病来，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恩赐。那个不是你的恩赐，那是你的宠物，你就是不放手的。你知道有一些宠物是让我们痛苦的事却成为我们的宠物，有的人的宠物是幽闷，你知道吧？我已经用两堂聚会都提到这一件事，也许我们蛮需要这个的。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是拦阻我们与神同行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讲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幽闷。幽闷不好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有一些人把它看为宠物，因为常常紧抱不放，他们并不认真去对付这些事。苦读，苦读是最常被人养为宠物的东西，而且真的像宠物，就是因为有人得罪你，可以我们台语说扣在心里面三十年啊，捡起来放在心里面三十年，你把它捡起来，那宠物。今天有没有人是这样？你里面有这个苦读的宠物，不要带着宠物与神同行。有的人的宠物是懒惰，什么事情都说，哎，他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能够不去就不去。哦，起床。就像箴言讲的一样，身上总有一个地方跟床连在一起。箴言是不是这样说的？他懒惰人，他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听过这个吧？门无论动来动去，你可以动很快没关系，总有一个地方跟墙壁连在一起，对不对？他说懒惰人跟床的关系就是像这样。他可以在床上起来很多次，但是身上总有一个部分跟床连接在一起，所以从来没有真的起床过。懒惰人不一定 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呢，在很多事上都有可能。你有没有这种宠物？今天下午我的妻子提到还有一种宠物叫做很喜欢控制别人，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人家不照你认为的去做，你就会生气，就会骂他，就会开始唠叨叨叨等等。你在家里面很容易发生这种事，对不对？有人对家里的整洁啦、清洁啦，或者是摆设啦，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我们都要留意看我们身上还有哪些东西让旁边人常常觉得不愉快。你来到教会人家很欢迎你，这个不准确，你知道不知道？在家里比较准确，你晓不晓得啊？你应该知道吧，你在教会怎么样受欢迎，人家觉得你爱主，可是在家里面你常常跟家人对你的满意度不是这个样子，你还是要留意这个事情，好吗？好，这句话蛮好的，就记得神不喜欢的宠物你不要带着与神同行，好吗？你不要说幸亏我那个宠物牧师没有讲到。好吧，随便你去吧。有另外一段话也是别人说的，当你与某人同行的时候，显然你不会跟他走相反的方向，否则你听不见他，不了解他，没有办法享受他的同在，无法与他分享。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的意志必须跟神的意志也是相和谐的， 因为你与他肩并肩的同行，你的一切焦点都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事。我们在旷野行走是像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军队安营也是有法则的，对吗？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民数记第二章一到九节。刚刚我们第十章读的一些话，在第二章有些地方讲的详细一点。民数记第二章一到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什么？耶和大营的道。他军队被数的有74600人。挨着他安营的是什么？以撒加还有西布伦两个支派。这两个都是，这两个人是拉结的妾生的。好，第九节提到，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一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所以这个第一队是叫犹大营，包含了三个支派，对吗？后面其实继续有一些话，我不知道待会我们会不会读，也许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读。我们现在看这个犹大营，耶和华的军队安营是有法则的。你们在看什么？你刚刚放的东西是吧？哦，好，来先看我这里。我想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神的儿女住在世界上，你平凡的生活也是有法则的。我们不要只注意神，你觉得神带领你去做什么事，你才要留意神的法则。当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像我刚刚讲的，你停住不动的时候，也有可能正是神的带领，对吗？那个时候安营的时候，在世界上有一些很平淡的生活当中，那是有法则的。你如果没有学习在平淡的生活里面留意这些法则，你不可能在真正的遇见需要的时候你能够走得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有的人会在他们的职场上，有的人会在家里面一个养育儿女特别的职责上面，有的人会在他们的服事上面产生一些问题，有一些难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以产生那些难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这些职责的时候，其他的时间，他们怎么生活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不只是要注意按着行伍往前行的时候要怎么办，他们要注意怎么安营，神花了一些功夫教导他们怎么安营，他们的安营是有神有法则的，神有安排，神叫他们要按着这些次序来做。会幕是他们住世的中心，在以色列营的中间，在会幕的东边向着日出之地，神安排了犹大营在那里。但我们再来看看早上我们看过的那个，我们的第一个，我们从第一幅开始好吗？你还记得我们早上看过这个图啊？这是会幕，然后四围安营。我们常常，我比较喜欢不要画这样的方向啊，因为我们都习惯画地图，东边在哪边？在右边，对不对？你知道这张图东边在哪边？会幕的门口向着就是东边。来考你一下，北边在哪里？哇，你们方向都有。如果这边是东边，北边在哪里？再比一次。很多人比对了，可是有些人比的，我实在不知道他在比什么。有的人比这样，有的人比这样，我不知道这样什么。东边就向着日出之地，这一边的营有三个支派，犹大、西布伦、以撒加，叫犹大营，记得吗？哦， 多看几个图，回到刚刚的那个后面来。这张图早上我们没有看到是吧？哦，有云佛住在会幕上面，这是德国一个弟兄做了一个实物，就像这个样子，然后才去拍照的。下一张，这个就是画图了啦。云佛住，这是夜间哈。下一张，啊，对不起，这用英文写的。中间那个长方块是会幕，嗯，它的东边在哪里？这个就是正确的画法了。刘大宇，嗯，我早上跟大家讲过，它的内圈是立位支派，对不对？好，立位支派。他那里写立位支派，其实他正门口的那个区域是亚伦跟他的后裔安隐的地方，那个时候只有他的儿子了。然后下面这个是东西南北哪一边？啊，南边，南边是哥辖。立位有三个儿子，按着次序叫哥辖、哥顺、米拉利。你刚刚读的经文还记得怎么写吗？来跟我讲一遍这七个字。哥辖、哥顺、米拉利，他在左边，左边是什么边？西边是哥顺，北边就是上面的是什么？米拉利。嗯，好，记得一下这个图哈，在脑海里面记一下。所以在会幕的东边是犹大营。当东方晨曦出现的时候，应该最先看到太阳出来的就是犹大营。当你醒过来，每一天早晨醒过来，要迎向新的一天，你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宣告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这是一个属神的日子，好吗？如果你没有这种习惯，明天早上试试看这样做好吗？醒过来第一个念头，你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这是一个属神的日子。你也可以说今天耶稣在我的里面。犹大支派，我们首先来看东边是犹大支派安隐在这里。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对吧？由大卫出自犹大支派，我们的主安肉身来说也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属于君王的支派，对吗？带着君王的尊贵开始新的一天。那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会表现在我们，包括我们的仪态，我们生活的态度上面。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乌老牧师，他有一次跟年轻的传道人劝他们一件事。他说有的时候你们在聚会当中，因为你们带领聚会需要坐在讲台上，你坐在讲台上坐在那里的时候，不要像一袋马铃薯你不要像一袋土豆。你知道全世界的华人只有台湾去的华人称马铃薯，你知道吗？所有其他的华人都叫他土豆，你知道吧？不知道。你要跟世界接轨，最好你了解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把他叫马铃薯，后来我听说是因为那是日语，因为全世界的华人只有台湾被日本统治过，所以我们用日语来讲土豆，对吧？香港人说土豆，对不对？你不是香港人，你不叫土豆啊，你叫马铃薯。我在很多地方认识的香港人都叫他土豆。哎，好了，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下一次你听见人家讲土豆，不要以为他在讲花生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看到一袋马铃薯，一袋马铃薯哈，它意思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摆它啊，放整齐了，一摆它就晃，就全部变成一摊在那里，对不对？对吧？他意思就是说，传道人坐在台上不要坐成那样， 那个样子，变成一坨人的样子。像我就蛮需要这样提醒的，因为我很容易做成那个样子。他意思就是，你既然坐在台上，人家会看着你，你要有一个样式，哈，对吧？平常要注意这些事。十九世纪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珍，他20岁的时候就成名了。他20岁被从乡下被邀请到伦敦一个教会牧会，而且他开始在那边牧会以后，就许多的人涌向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原来已经快要教堂蛮大的，可是教会已经蛮荒凉。他去的第一场聚会只有60-70个人聚会，可是后来那个会堂很快没有多久就容不下他的会众，教会扩张，有时候换地新的地方都是这样。可是伦敦的英国的媒体一向不会放过这些事，他们常常发出嘲讽这个年轻人的东西，连他们自己教会的执事也有时候看不太习惯这个乡下来的这个牧师。他们劝过他几次，后来在不知道他到那里的1周年还是什么时候，他们送了他一打手帕，因为他们看他聚会的时候掏出手帕来，他的手帕，我想想看他怎么形容的，就是白色的手帕，上面有蓝点，大概是，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知道，英国是很名士派的人，在他们的眼中，那真的乡下的样子。他不要他们的牧师那么乡下气息，所以他们送他新的手帕。那媒体就没有这么有恩慈了。我看过当时的媒体怎么画漫画嘲笑他。斯布珍，你想想看，他成名的时候才20岁，20岁我们称他叫青少年，是很敏感的时候。后来他结婚了，据说他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他回到家会伏在他的妻子的膝盖上哭泣，也对他很不容易。但是任何时候他只要站到讲台上，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站在讲台上就像一个王子一样，所以不久以后人家就称他叫做讲道王子，就是这样。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君王的儿女。无论你在世上做什么，无论人家给你的评价是什么，你都要记得你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君王的儿女。要不要失去你的身份，要像君王的尊贵一样。这个世界上认为尊贵跟神认为尊贵不一定一样，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是从圣经来学习这个，而不是从世界来学习这个。我看过一个影片，那个年长的女王，她的孙女也将要接续他做女王，他要给他示范。有一次他们需要开会，他在跟他的孙女讲话，教他一些事，那个侍从过来提醒他说快要迟到了，他就停下来，很雍容高贵的样子对那个侍从说，女王从来不迟到的，是他们早到了。女王从来不会迟到，管她什么时候到就是正确的时间。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戒的，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为尊贵的，常常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我还是觉得荣耀的君王的儿女，他的尊贵应该表现在守时上面，而不是表现在我刚讲那件事上，对吗？就是像这样，要有君王的尊贵。有的人不太守时，是因为他们时间排得满满的，他们觉得那样才能够做更多的事，他们觉得人家应该了解他们很忙，所以 时间刚好就好了。我感谢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无论做什么我都尽量提早一点。我们不时的被人家邀请去服侍，我总是要早一点到。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捷运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开车去一个地方，他们邀请我们晚上7:30在那里讲道。你知道，在台北市，如果那个地方不是在我们附近，而是要跨过台北市的话，就很麻烦，因为5点到7点是塞车时间，对不对？有一些地方有时候不知道要塞多久。我记得有一次我要去林森南路礼拜堂，大概是服侍，还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然后我要从长春路。下大概是南京东路礼拜堂，我要从长春路下新生北路高架，就在那个下的那一个出口那一段路走了半个小时，因为塞车，所以后来我都不再这样。7:30去服侍，我一定5点以前就出门，避开塞车时间。有可能5点我已经到那里了，没关系，我到那边找一个地方，如果我还没有吃晚餐，找一个地方吃晚餐坐一坐，如果吃过晚餐了，我就找一个地方坐一坐。如果没有地方坐一坐，我就留在我的车子上坐一坐，然后提前一点到了会堂。所以我常常到人家会堂，还帮人家排一下椅子，因为他们还没有人到。我没有觉得，我很多你们都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觉得因此我做比较少的事。我觉得我能够很从容的到那里，坐在那边。摸一下那个地方聚会的灵，对不起，我讲了一个有点抽象的事，感觉一下，你会觉得不一样，你在那边的服侍会很不一样，对吗？试试看，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尊贵？君王不只是说到一个尊贵、荣耀跟全能，君王也说到生命的降服。这世上的君王说的是你怎么样能够发号施令，对吧？可是神的君王不是这样。你看大卫，圣经并没有提到大卫怎么样有行政才能、有领导才能，他很能够治理这个国家，知道怎么样开会、怎么样安排各样的事，圣经很少提到这个。我的印象中好像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这个。如果提到他怎么样治理他的国家，几乎只用过2个字而已，叫做公义，叫秉公行义。除此以外，讲的都是另外内在的品质，对吧？我讲的没有错啊。你想一想，圣经讲到大卫，就是像这样。而且，在他之后，圣经回顾这个人的时候，还给了他一个特别的说法灌在他身上，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很有趣哦，他是一个君王，他应该的特质是让人家遵行他的旨意，对不对？可是圣经提到他的特点，说他是一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顺服权柄，他也不会成为对别人有权柄能够处理的好的人，或者说处理的合神心意的样式。我们从年轻被教导这样做，我们也觉得应该这样。也许我们从小就被母亲训练，这样也有帮助吧。我初侍奉主的时候，主差派我们到离我们的母会搭车要3个小时的地方。可是荣教士在我们去那里快1个月的时候，带着一群同工去看我们，跟我们讲讲话，陪我们祷告等等。快临走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后来我明白，其实那是他那一次去看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他看我们去了那里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聚会当中。而我以为我们被差派到一个地方，像宣教师一样，就是要埋在那里的。他希望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回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继续有追求。他怕我们偏离了更好的服侍的道路。 而且他不只希望我们会去一次聚会而已，荣教师带领的聚会一个礼拜有很多堂，所以我有许多年，荣教师在世差不多十年，他去世之后又有十几年，合起来大概超过20年，我每一个礼拜至少参加我的母会的聚会3次以上，平均。荣教师去世之后，接续他的领袖仍然继续这样的要求。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已经发展有一个程度，我有许多的事工叫我常常去那里聚会，其实并不太容易，可是我跟你说，那20几年我都是这样做的。虽然我不太以为然，我还是这样做，而且尽力的仍然尽量周全的照顾到我自己的侍奉，不要有亏欠。一直到这个团体的领袖公开的表示他收回这样的要求，我才不再像过去那样做。我没有觉得别人要跟我一样， 我有一些朋友一些同工，他们并不赞同我这样，可是那是个人的事，我自己选择这样顺服权柄。而我觉得也许那是其中一个原因，让我在做领袖的时候，我也许会把有关权柄的事处理得更好一点，有可能。犹大已经在东边，犹大还有想到犹大还会想到另外一件事，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赞美。他是赞美神的支派，他不但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以色列的美歌者就是大卫，我们也都要留意这个安营的次序，在东边向着日出之地是这个赞美的支派，也就是让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留心让赞美来带出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以赞美神尊主为大颂扬神来开始。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提到我们用赞美来进入他的圣所，对吗？那座圣城以赛亚书说称他的门为赞美，以赛亚书60章18节的话称他的门为赞美。另外一处经文是在100篇第4节吧，第3来第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大卫是一个诗人，他用诗句写这一件事，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在诗篇57篇第8节，诗篇57篇第8节，他提到他自己要及早的行起，然后他呼唤请跟设要跟他一样。好，这很有趣的说法，他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啊及早行起。他琴瑟当然不是人，干嘛叫他行起？他意思就是说你醒过来你就应该弹琴鼓瑟要赞美神的意思啦。他呼唤琴瑟也要行起来，也许你也应该这样做。早上也许你不弹琴没关系，你可以对自己的舌头说，我的舌头啊早一点起来吧，赞美神的舌头。最好你的这个东西还迷迷糊糊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开始赞美了。对不起，有的人没有看我，只是在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再讲一遍，有的时候我们醒过来，好像醒过来，我们的头脑，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的 warm up， 还没真的醒过来，对不对？没有关系，你一定嘴巴要先醒过来，要先赞美神，好吗？用赞美来带出你整个人的苏醒，大卫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学习这样安营的次序，我花了多一点时间来讲这个东边这个犹大营，让我们在一天的开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带着一个尊贵的态度向神发出颂赞来，这好像钟表去校正时间， 好像骑马的人把马蹄铁钉牢了，有点像 sharpen your saw， 就是把你的锯子磨利了，把你的枪擦亮了一样，这样使耶和华的军队可以精神抖擞，士气高扬高昂，行伍整齐，预备征战得胜。所以神的儿女应该明白这个，不要只学习战斗的技巧，你知道怎么安营，你在平淡的生活里面学习这些，将会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耶和华的军队。没有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很快进入何尝很多的服侍，就常常搅和在自己的老我的欲念里面，对吗？民数记二章第十节，民数记二章第十节提到，在南边安营安的军队是流便营，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两个支派，一个是西缅，一个是加德。流便营在南边，是吧？南边这流便 ，Reuben 叫 Reuben， 就是流便。那就是你知道，在南边，圣经有时候会说他是在右边，你知道吗？因为神的观念里面，他好像坐在那个会幕当中，向着门口，所以向着东边，所以南边就是他的右边，对吧？在右边，右边我们台语叫做正边、架边，对不对？端正的正，正边，英文把它叫做对的边 ，right side， 对吗？哦，南边是就是右边是正的边，是对的边。右边是长子，长子是优先的。这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是应该优先的？就是那些对的事，那些正的事，正直、公义、对的事情，要成为优先的。对不起，我有一点欲意结晶，有一点灵意结晶。我这个其实不是在结晶了，是在应用这些话教导关于神的道理。我们用赞美开始一天，然后你这一整天你要经常把一件事放在心上，就是要做对的事。你知道要做对的事，最主要是要按神看为对的事，所以简单的说，你要遵行神的道，对吧？把遵行神的道当作你生命最优先的，像长子一样。你想要在你的行动上面与神同行的路上得到正确的指引，我想最首先你要留意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神的道。想到顺服，不要太快只想到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因为关于我们生命的事，圣经写了那么许多是要我们优先要去注意的。你记得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客，那个基督徒从很早期得到一卷书，圣经没、哎、那本书没有提到他怎么样得到那一卷书的，那一卷书一直伴随他走到天路结束，你知道吗？他曾经在一个地方把那个书因为睡觉迷糊了遗落在那里，后来又再一次被拿回来，他一直有一卷书在那里。你与神同行的生活也应该是这样，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应该注意这个，常常留意神的道，要遵行他的道。我讲两三件事给大家做参考，也让你了解我所要讲的那个原则。如果你在你行军的路上，你想的是，你期盼的是，要知道神要你怎么样走，你应该走向谁，找他做你的终身的伴侣。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你跟谁结婚。可是如果流便支派是长子，是正的支派，是对的支派，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你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呢？ 有可能不是先去知道谁是神为你预备的人，而是先留意圣经里面用了更多的功夫来教导我们要把你的感情安置在什么地方。我想你同意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你应该跟谁结婚，对不对？对吧？但是圣经确实有提到我们应该把感情安置在哪里。他要我们学习常常喜乐，要我们学习无论遇见什么不要发怨言。你不知道学习这个功课跟你的婚会对你的婚姻有多大的祝福吗？为什么你不学这个功课，整天只在那里祷告要知道你应该跟谁结婚？那才是你应该优先学习的。学习以神为乐，我这个话不太中听，对不对？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因为那是对的，你应该优先学习这个。还有在你行军的路上，你会不会考虑应该加入哪一个兵种，选择哪一个兵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考大学，你要选择哪一个科系？如果你在就职，你要考虑以何为业？或者在教会里面，你选择参与怎么样的服事？或者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带领，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或者在本地当传道人，或者哪一个形式来服事，或者做一个海外的宣教士等等。也许你想这些，可是更优先的有可能是圣经用更多的篇幅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做一个良善的人，做一个殷勤的人，对不对？对吧？圣经讲这个话的经文比较多，对不对？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有爱心，而且热心殷勤。我喜欢诗歌里面的八个字，我们市里的弟兄姊妹不时听我讲，叫做甘当苦劳，喜欲繁琐。一个真正忠心又殷勤的仆人应该是想这样。你没有先学这些功课，你只要知道你以何为业，或者要怎么样服侍，不知道你会弄出什么工作来。那是我们这个人需要先装备好的。还有有的时候也许你羡慕别人的见证，一个人见证他怎么样听见神的声音叫他去火车站，然后就在那边遇见一个人，后来就影响了决定了他整个的生命的道路，带来很多的祝福等等。我们羡慕这些事，有的人就跟着效法，然后就东奔西走，等一下神对他说话去哪里，等一下神对他说话去哪里，然后他做一些见证，我们旁边人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因为并没有那么明显看见神是这样做工的。可是圣经给我们更优先的次序，你要不要听见神爱的呼唤，呼召你来亲近他？圣经说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一方面圣经的话写的比叫你去什么地方遇见一个人写这样的经文多得多，你知道吧？他呼唤我们来靠近他，来跟随他。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都是像这样的，他们总是先来遇见他，被他吸引，爱上他，就撇弃一切。那些门徒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来到耶稣那里发现这个公司营运不错，像红海一样年终奖金可以有好几十个月，多好，所以加入。那些门徒都不是这样加入，对不对？因为他们来跟随耶稣，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来。他们也不是因为公司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案子特别吸引他们，很有创意，很能够发挥他所长。彼得约翰他们都不是这样跟随主的，他们都是用爱他来形容他们跟主的关系，你知道吗？可惜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连这个爱他都把他诠释成服侍他，他们不是，他们那时候想的都不是这样。 他们就只是被他吸引，是被他吸引，不是被他的工作吸引，那不一样。把这些搞清楚好吗？我们应该自己搞清楚，你到底来到教会你是被什么吸引？如果你都没有什么事做，还被他吸引吗？也许有的时候需要这样查验一下。民数记二章十八节提到，在西边安营的是以法莲营。民数记二章十八节，这个包括了另外两个支派，一个是马拉西支派，还有一个是便雅悯支派。这个都是拉结的后代。西边就是后边，对不对？你要记得那个会幕的样子，对吧？西边是会幕的后边，对不对？你看神都带着他坐在会幕里面面向东边，所以西边就当后边嘛。后边我们不太需要去看他，对不对？对吧？如果你需要常常回头看，你就干脆往西边坐就好了嘛。没有，我们都往东边坐，后面那个我们不太需要看他。我觉得这个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在后边的师长里面有后顾之忧的，他在那边把守着，只要他在那里，你就知道没事，那个地方你不用回头看，你也有把握，那是安全的。你没有后顾之忧，你有后盾，你不用担心仇敌从那个地方进来。而在那里守着的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儿子，对吧？约瑟的长子，其实他不是长子了，是雅各立他为长子，所以在圣经里面，以法莲就代表约瑟支派，甚至代表了整个以色列。而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代表了一个与神同在的生命。我觉得这个用来说明，让我们的生命有后盾，没有后顾之忧，是非常重要的事。你应该优先注意这个。我们不是整天在那边防范仇敌，你不可能完全的防范仇敌，各个角度都有可能进来，对不对？你注意到这一边，另外一边就会失守。可是圣经给我们很明确的道路，其实在一般世俗有一些哲学上面也会这样告诉我们的。比方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古人说无欲则刚，对吗？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啊？你如果寡欲，没有整天有很多你自己的欲望想望，包括比方升官发财这种野心的话，那么你就比较能够没有，不会有遇见一些要害怕啦，不知道会怎么样啦，你会变得更刚强，你会变得更笃定，你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优先注意，你就不容易有那些后顾之忧，你也不容易产生很多的问题，让你来说又是属灵的征战。有可能你应该先把这些弄好，那是在平淡的生活里面做的，不是出去外面打仗的时候才去学的战争的方式。要先学习如何安营，让你的后边是以法莲营吧，是约瑟的支派，带着神的同在。你平常就注意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平常注意以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拿信心当作藤牌，你留心不要爱世界，不接受属地的贿赂，也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事你就用错的事回应他。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这几样都是在讲约瑟的故事，你知道吧？约瑟就是这样，对不对？别人做错事他并不用错的事回应他，他不接受属地的贿赂，他不要爱世界，他整个生命就是一个标记，无论遭遇什么环境千变万化，在他里面都只有一件事，就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可能的，我们生命可以这样单纯。我再讲一遍，预设的环境真的是千变万化，对不对？ 下到低谷，上到高山，偏左偏右一大堆的东西。我猜想你一生约瑟三十岁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变化，你如果现在已经五十岁了，我猜你经历过的那些变化还不如约瑟。但是尽管那些变来变去，在约瑟身上一直有一件事情是固定的，就是神却与他同在。那当然不是神偏心，那一定是跟他有关系，是这个人怎么存心带来神的同在，对吗？让我们多留意这些，这样我们就不怕仇敌的诡计，不怕夜间飞的箭。意思说你看不见，可是你还是不用怕。那就是以法莲影在后面有后盾的意思。圣经有一个地方讲到类似的事情，讲到另外一面是先知的话，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到十二节有像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全部读，可是那里提到一个真正的禁食，神拣选的禁食是要把你的饼分给穷人，饥饿的人，把飘流的穷人接到家里面，看你有需要你帮助他，这样你有这样的怜悯的心，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你以前读这段经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后盾？这是很重要的事。你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些像你的背后，你防很难防止仇敌的攻击的，可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得胜的道路，一定不要忽略这个。忽略这个，怪不得你的生命不死的这个麻烦，那个缴获的事情让你很痛苦。先注意这个吧，好吗？留意在平淡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安逸，而不是只是专注在你的服侍啦、征战啦，你要怎么样做。最后在会幕的北边，北边就是左边，对不对？你还记得吧？南边是右边，北边是左边，北边是但支派。刚刚好犹大支派啦，流便支派啦，一个是君王的支派，一个是长子，还有一个是神特别喜悦的约瑟支派。可是北边搞一个但支派，支派很不相称，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但支派是所有的那些十二支派里面啊，这又不起眼，而且他是利亚的妾生的，然后呢他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的表现都是比较下作一点的，你知道吗？在四世纪当他们进了迦南地割地为业之后，最先开始搞属灵淫乱的就是但支派。你知道约书亚把地分给每个支派，包括但支派，就是但支派哦，不好好去得人家分给他的地，却跑到很远的地方，趁人家不备的时候，专做有点像亚玛利人做的事，把一个没有不太跟别人来往，所以攻打他也不会有人救他的一个城市，把他攻打下来，变成他们的根据地。这是四世纪告诉我们的故事。在途中他们想要在那边更有发展，不好好走神的道路，他们看见有一个家里面有人，那也是乱七八糟的，找了一个利未人，并不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自己弄了一个神像，但支派就把神像偷了，把那个假冒的祭司偷了，一起把他带去但支派，搞乱七八糟。反正你读那个经文觉得干嘛，圣经记载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的百姓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就是但支派。好像雅各预先知道他这个儿子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他论到但支派的时候，似乎他唉先叹一口气，然后论到但支派，他说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读过这个吗？雅各临终的时候给他儿子说的预言，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可是雅各没有停在这里， 他紧跟着发出一个将要普及于所有堕落的族群，普及于全人类，将要传承万代的一个祷告。今天如果你早一点来聚会，看到我放了经文在上面，就这段经文：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来跟我读一遍：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好像雅各想到他儿子，想到这个儿子未来会是这样，他就想要俯伏在地，他就有一个祷告，求神怜悯，对不对？嗯，就是像这样，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要发出这样的呼求来？嗯，这个但营是在北边，在左边，左边台语意思是相反的边，对不对？豆边嘛，架边跟豆边，在英文里面叫 left side， 意思就是说要把它留下来的，要把它撇在一边的，不要把它拿起来的。这个看起来应该要被撇弃的，就是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样子，对不对？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祷告来。带起威尔士大复兴的 Evan Roberts， 他到后来就只有一个祷告，就是 Bend me， 折服我。你会不会发出这样的祷告？你知道重点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罗秉贞师母到最后，他追求到一个地步，他最后的祷告变成只有差不多一句话，就是主让我死去，让我死去。你有没有曾经差不多像这样的祷告？那就是像雅各在这里说的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世行军，在平淡的生活，在安营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的，学习赞美神，学习遵行神的道，活出神同在的生命，然后仰望我们的主一直到底。好像有两节圣经把这几件事综合在一起讲，最后我们用这两节圣经来结束，在犹大书20、21节。犹大书没有分章，它只有一章。犹大书20、21节，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0首。颂赞诗选200首。